战胜别人的罪。当他的三个儿子遇到困难时，我哥哥喜欢对他们说的一句话是，搭一座桥克服困难，意思是停止抱怨，继续前进，架起一座桥，渡过难关，充满同情和恩典，对吗？但我必须承认，我有时也会对我的孩子这么说。当然，不是所有的时候，如果是大问题，我们会一起讨论，我会努力帮助他们从中吸取教训。但如果问题很小，比如我妹妹在烦我，或我弟弟玩得太吵了，那么搭座桥就过去了，通常会奏效。不是我不在乎，而是生活中并非所有事情都是大事。但那些大事呢？当我们在生活中受到不友好的对待，当我们被背叛，当我们受到深深的伤害时，我们该如何克服？当我们无法架起一座桥梁，就能克服时，我们该怎么办？过去几周，我们一直在讨论人际关系。我们在创世纪中读到，上帝是如何按照他的形象创造我们的，这意味着你是有目的、有目标的被创造出来的。你不是随机的，也不是偶然的。你对上帝很重要，他创造了你。然后我们看到了上帝是如何为人际关系而创造我们的。独处对我们没有好处。在创世纪第二章中，我们读到了最亲密的关系，即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但上周我们看了创世纪第三章，当童来到这个世界，破坏了一切。他破坏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也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么，当我们因别人的罪而承受后果时，即使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我们该怎么办？你如何处理？如何处理？如何克服？这就是我们今天上午要讨论的问题。如果你有圣经，请跟我一起翻到创世纪第37章。37:1，雅各住在他父亲寄居的迦南地。约瑟17岁的时候，和哥哥们一起放牧。他和他父亲的妻子比拉和希勒巴的儿子们在一起。以色列爱约瑟胜过爱其他的儿子，因为他是自己年老的儿子。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他胜过爱他所有的兄弟，就恨他，不能与他和睦说话。我们看了创世纪1-3章，现在跳到创世纪37章。这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血族巴别塔。但在创世纪第12章，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要通过他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家，也就是以色列，要赐给他大片土地，我们称之为迦南应许之地，要通过亚伯拉罕使全地都得祝福，这最终要在耶稣基督里实现。亚伯拉罕有个儿子叫以撒，以撒有一个儿子名叫雅各，雅各有许多儿子，其中包括约瑟。我们在这里读到约瑟是一个17岁的牧羊人，我们马上就能读到一些家庭戏剧。雅各有多个妻子，这不符合上帝对婚姻的设计。约瑟给父亲带来了关于他兄弟的坏消息。我们不确定是雅各要求这份报告，还是约瑟在打他哥哥们的小报告。无论如何，约瑟和他的哥哥们之间的关系都很紧张。在第三节中，我们看到了造成这种紧张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雅各布在这里也被称为以色列。他爱约瑟胜过其他任何一个儿子。约瑟是雅各最喜欢的儿子，这让约瑟的哥哥们恨他。不仅如此，雅各还给约瑟做了一件华丽的外衣， 直观地提醒约瑟的哥哥们，他们的父亲爱约瑟胜过爱他们。上帝不允许偏袒，因此父亲的罪已经对他的孩子产生了影响，这造成了家庭功能失调。也许你会有同感，也许你是家里最喜欢的孩子，也许你不是最喜欢的孩子，无论如何，这都会导致怨恨和痛苦。第四节说，约瑟的哥哥们恨他，这是非常强烈的情绪，情况只会越来越糟。37:5，约瑟做了一个梦，当他把梦告诉哥哥们时，他们更加恨他。6，他对他们说，你们听我做的这个梦。7，我们在田里捆禾捆，我的禾站起来直立着。他的弟兄们对他说，你真的要统治我们吗？或者你真的要统治我们吗？于是他们因他的梦和他的话更加恨他。约瑟做了一个梦，这个梦让他的哥哥们更加恨他。在梦中，约瑟拿着一捆谷穗，也就是田里的一捆谷物，他的谷穗直直地立着，而他哥哥们的谷穗却向约瑟的谷穗低头。约瑟的哥哥们立刻明白了这个梦的意思，他们说，哦，你以为你会掌管我们吗？约瑟和哥哥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他们开始更加憎恨约瑟。之后，约瑟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父母也向他跪拜，家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37:17，那人说，他们走了，因为我听见他们说，我们到多坦去吧。约瑟就去追他的哥哥们，在多坦找到了他们。18，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还没等他走近，就合计要杀他。19，他们彼此说，这个做梦的人来了。20，来吧，我们杀了他，把他扔到一个坑里去，然后我们就说是猛兽吞吃了他，看他的梦会变成什么样子。兄弟俩正在地里干活，看见约瑟来了，他们勃然大怒。斯托尔惦记了约瑟，把他扔进坑里，但后来兄弟们商量后决定不杀他，不杀他。37:26，犹大对他的兄弟说，我们杀了我们的兄弟，藏起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27，来，我们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要用手碰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亲骨肉。他的哥哥们听了他的话，他们把约瑟拉上来，从坑里抬出去，用20克勒银子把他卖给了以实玛利人。他们把约瑟带到埃及。犹大说，嘿，伙计们，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我们不该杀他，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不如把他卖掉当奴隶，从中赚点钱。他们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把约瑟卖为奴隶，并告诉他们的父亲，有一只动物吃掉了约瑟。太多了，不是吗？被自己的骨肉背叛，本该保护你的人却背叛了你。这不是约瑟自找的。他没有要求成为最受宠爱的儿子，他没有要求穿5颜6色的外衣，他不奢求梦想，他没有要求任何让哥哥们恨他的东西。然而他却要面对他们罪恶的影响，他是哥哥们罪恶的受害者。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也许是你家里的某个人，也许是你家庭以外的某个人，但他们的错误决定对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许你没有被扔进坑里，也许你没有被卖为奴隶，但你经历了别人的罪所带来的后果。这不是你自找的，但你不得不面对。也许你今天仍在面对它。 可能是虐待，可能是忽视，可能是家庭破裂，可能是家庭成员染上毒瘾。不管是什么，你都没有自找麻烦，但你不得不去面对，这是不幸的。我很遗憾你不得不经历这些事情，我为你感到惋惜，但我相信在耶稣基督里你今天还有希望，稍后再谈。但是约瑟夫的情况还没好转，反而更糟了。约瑟去了埃及，他做得很好，他功成名就，被安排负责许多事情。但后来他主人的妻子试图勾引他，但约瑟逃跑了，结果约瑟被关进了监狱。约瑟夫做了正确的事，但他再次承受了别人犯罪的后果。但后来他进了监狱，并在那里干得很好，他取得了成功，被安排负责管理所有囚犯。然后他解释了两个梦，并请求其中一个人记住他，向法老提起他，这样他就可以出狱了。但那个人忘记了，约瑟就一直被关在监狱里。但两年后，那个人想起了约瑟，并向法老提起了他。约瑟为法老解梦，法老提拔了他。看看法老怎么说。法老对约瑟说，神既然将这一切指示你，没有人像你这样明察睿智。约瑟说，你要管理我的家，我的百姓都要听从你的吩咐。只有在王位上我才比你大。约瑟从被扔进坑里等死，到13年后成为全埃及的第二号人物，世人会说，多么成功的故事啊。他站在了巅峰，这回让他的兄弟们看到，而对于世界上的某些人来说，这就是故事的结局。有些人克服了痛苦的过去，并以此为动力，成为最优秀的运动员之一，最优秀的销售人员之一，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或世界上最著名的人之一。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故事的结局。他们非常成功，但过去的伤痛还没有消除。在经济上，他们做得很好，他们的事业令人惊叹，但在人际关系上，他们仍然停留在20年前的状态，但是世界上所有的成功都无法掩盖早已破碎的一切，看看新闻就知道了。但约瑟夫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正如他告诉法老的那样，饥荒降临了，七年丰收，七年饥荒，但因为约瑟解了法老的梦，埃及做好了准备。埃及保存了粮食，所以当约瑟的兄弟们遭遇饥荒时，你猜他们到哪里去找食物？四雅各没有派约瑟的兄弟便雅敏同去，因为怕他受到伤害。五以色列的儿子们也去买粮，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兄弟俩来到埃及，但雅各把现在最小的弟弟便雅敏留在了自己身边。雅各已经失去了约瑟，他不想再失去便雅敏。42:6，约瑟是这地的长官，负责把粮食卖给所有的人。约瑟的哥哥们来了，就俯伏在地向他行礼。约瑟一看见他的哥哥们，就认出他们来。但他装作陌生人，对他们恶言相向。他问，你们从哪里来？他们回答说，从迦南地来买食物。八，约瑟虽然认出了他的哥哥们，但他们却没有认出他来。九，然后他想起了关于他们的梦，对他们说，你们是探子，你们是探子，你们来看看我们的土地在哪里。这是重要的时刻，他们已经有20年没有见面了，就像他在20年前的梦里看到的一样，他的兄弟们向他跪拜，他认出了他们，但他们没有认出他。 但约瑟并没有说，是我，约瑟，你的兄弟，还记得我吗？ A. 穿着五颜六色的大衣，我还活着，我原谅你了，一切都很好。事实并非如此。如果真的是这样，我想我们就不会对约瑟夫的故事有那么多的共鸣了。事实是，他并没有暴露自己，他假装是个陌生人，指责他们是间谍。四十二时，不，大人，他们回答，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你们的仆人都是诚实的人，不是间谍。十二，不，他对他们说。十三，他们回答说，你们的仆人是十二个兄弟，都是一个人的儿子，住在迦南地。最小的现在和我们的父亲在一起，还有一个已经不在了。Notice, 他们试图让约瑟相信他们不是间谍，但没有成功。但他们告诉约瑟一个重要细节，最小的弟弟便雅敏已经回家了。四十二十四，约瑟对他们说，正如我告诉你们的，你们是奸细。十五，你们要这样受试验。法老活着的时候，你们必不能离开这里，除非你们最小的弟弟到这里来。十六，你们中间打发一个人去找你们的弟弟，其余的人要关在监里，好试验你们的话，看你们说的是真是假。如果你们说的不是实话，那么法老活着的时候，你们就是奸细。约瑟在这里的反应似乎很严厉，不是吗？第七节说，他对他们说了严厉的话。那么，约瑟只是想在这里报复吗？这就是考验的目的吗？我不这么认为，约瑟本可以对他们更加严厉。我认为这个测试的目的是要看看他的兄弟们是否还是二十年前把他扔进坑里的那些人，或者他们是否已经完全改变了。关于他们的歌，歌本杰明，他们说的是真的吗？还是他们像对约瑟那样对他做了什么坏事？四十二二十一，他们就彼此说，其实我们为兄弟的事有罪，因为他求我们，我们不听，我们看见他心灵的痛苦。流便回答他们说，我不是告诉你们不要得罪对这孩子吗？但你们不听，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懂，因为他们中间有一个翻译。二十四，他就转过身去哭了。他又回到他们身边，对他们说，他从他们手中夺过西缅，在他们眼前将他捆绑起来。兄弟俩互相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对约瑟做了坏事。这里有一些反思和责任。他们对自己的罪感到内疚，尽管对话中有些推卸责任，但他们还是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不知道约瑟能听懂他们的对话，约瑟听到后离开门哭了起来。这件事已经过去二十年了，现在他是全埃及的二把手，但这个伤口还很深，他仍然感觉得到。于是兄弟们听从了约瑟的吩咐，除了西缅，他们都回到了雅各那里。雅各最终把便雅敏送到了埃及，于是兄弟们回来了。约瑟再次考验他们。兄弟中的一个名叫犹大的人提出愿意接受惩罚，以便把弟弟送回雅各身边。就是这个犹大，二十年前曾出主意把约瑟卖为奴隶。现在约瑟看到了犹大内心的变化，他再也无法保守秘密了。四十五一，约瑟在站在他身边的人面前无法控制自己，他哭着说，叫众人都离开我去。二，他大声哭泣， 埃及人都听见了，法老的家也听见了。三，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我是约瑟，我父亲还活着吗？但他的哥哥们无法回答他，因为他的出现使他们惊慌失措。四，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请到我这里来。他们就过来了。他说，我是你们的哥哥约瑟，就是你们卖到埃及去的。约瑟满怀激动地向他的兄弟们说出了自己的身份。他哭得那么大声，整个屋子都能听见。他说，我是约瑟。他还问起了他们的父亲雅各，但兄弟俩什么也没说，他们惊呆了。他们不知道约瑟会怎么做，他会报复他们吗？他们不知道。约瑟有时间为这一刻做一些准备，但兄弟们却没有。他们被卖为奴隶的小弟弟怎么会在埃及变得如此强大？他不仅活着，而且还在茁壮成长。他让他们过来，然后说，是的，是我，约瑟，你们卖到埃及的那个人。自从他的兄弟们来到埃及，我们看到了约瑟的情感，我们看到了他的眼泪，但我们仍然不了解他对一切的感受，我们不知道他内心的想法。直到第五节，45:5，你们不要因把我卖在这里而忧愁恼怒，因为神差我在你们前面是要保全生命。6，这两年饥荒在地上，还有5年不耕种不收成。8，所以派我来的不是你，而是神。他使我成为法老的父亲，他全家的主人，埃及全地的统治者。约瑟知道他们对自己很不满，但他没有利用这个机会说，哈哈，看看谁在上面，而是安慰他们。他告诉他们不要有压力，不要对自己生气。如果有人应该生气，那一定是约瑟。但约瑟夫并不生他们的气，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放下了愤怒。他没有让愤怒主宰自己，他还在恶劣的环境中看到了上帝之手。约瑟看到了他这一路走来的好处，他现在有能力帮助家人生存下去。虽然是他的哥哥们把他卖到埃及为奴，但约瑟说，不是他们把他送到埃及的，而是上帝，是上帝让这一刻得以发生。如果约瑟说，他生命中的坏事都是因为他的兄弟们，而他生命中的好事都是因为上帝，这不是更简单吗？这样不是更有意义吗？但约瑟夫不是这么说的。约瑟夫说，上帝不仅在他上天堂的路上与他同在，在他下地狱的路上也与他同在，践行着他至高无上的旨意。他选择相信上帝是良善的，尽管他身处困境。正因为他相信上帝掌管一切，约瑟才能原谅他的哥哥们。他没有架起一座桥就过去了，他架起了一座桥梁，原谅了他们。尽管他们这样做，他还是给了他们恩典。正因为如此，他获得了自由。最后，他们的父亲雅各布和他们一起来到了埃及，但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去世了。这就引出了第50章。50:15，约瑟的哥哥们看见父亲死了，就说，说不定约瑟会恨我们，要我们偿还我们对他所做的一切恶事。16，于是他们派人捎信给约瑟说，你父亲临死前有这样的吩咐。17，你对约瑟说，请赦免你哥哥们的过犯和他们的罪，因为他们对你做了恶事。现在，请赦免你父神仆人的过犯。当他们对约瑟说话时，约瑟哭了。兄弟俩想，也只是在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对他们好一点。 他们认为约瑟只是为了尊重他们的父亲才对他们这么好。于是他们发出了这条据说是父亲发来的信息。现在我们不知道这条信息是真的还是兄弟俩编造的。我有点认为是他们编造的，但信息的内容揭示了他们的内心。信息中说了两遍，请原谅你们兄弟的罪。即使在埃及过了这么多年，兄弟俩仍未摆脱他们的罪恶。尽管约瑟显然已经做到了，约瑟原谅了他们，与他们和好，为他们架起了一座桥梁。约瑟已经释怀，但他的兄弟们没有，他们还停留在过去，他们仍然害怕约瑟会报复他们。最后几节，50:18，他的哥哥们也来俯伏在他面前，说：“看哪，我们是你的仆人。”19，约瑟对他们说：“不要惧怕，因为我是在神的位上吗？”20，至于你们，你们对我是恶意，神却是好意，要使许多人存活，像如今一样。他这样安慰他们，对他们说好话。约瑟告诉他的兄弟们，他的善待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父亲还活着，相反，他是真诚的。他告诉他们害怕，并再次安慰他们。换句话说，约瑟的宽恕是真实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不同的场景，不是吗？约瑟确实是受害者，但他本可以选择带着受害者的心态度过余生。在被卖为奴隶和被关进监狱之后，他本可以用余生来怨恨他的兄弟，怨恨上帝。他本可以把自己的故事告诉其他人，他们也会同意他的说法，并说：“是啊，你被冤枉了，忘了你的兄弟吧，他们太可怕了。”他本可以这样做，而今天世界上也有人这样生活。他们抱着受害者的心态选择痛苦，但这只会导致他们的生活充满苦涩。相反，约瑟为我们指明了一条更好的道路，因为他相信上帝，所以他能够原谅哥哥们对他所做的一切，没有报复，只有宽恕。他说：“兄弟们，不要害怕，我会照顾你们和你们的孩子。”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宽恕图画。可以说，约瑟的故事是多年后耶稣降临人间的预言或预告片。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罪和做过的所有坏事时，很容易产生约瑟兄弟的心态。他们很容易想，上帝不可能原谅我所做的一切，所以我需要想出另一种办法让他接受我，我需要想出另一个办法让他原谅我。但福音的好消息是，当我们还是罪人时，基督就为我们死了，他为我们每个人献上了甜美的恩典礼物。通过相信耶稣，我们可以得到宽恕和救赎，他为我们提供了这份礼物。问题是，你愿意接受吗？如果你接受了他，你会向你生命中对不起你的人提供同样的恩典和宽恕吗？对你做过坏事的人合法的伤害过你？这是你的选择，你必须决定，但我多么希望你能这样做。这不仅是因为耶稣告诉你要这样做，也是为了让你摆脱苦痛的束缚。约瑟的故事是独一无二的，你的故事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不认为约瑟夫的故事是如何战胜他人罪恶的精确模板，但我确实认为有些事情是可以借鉴的。让我告诉你三件事，他们都是以字母 T 开头的。一，真实。我们在这个故事中看到，约瑟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是诚实的。 他没有淡化哥哥们的罪给他带来的痛苦。我们从他的言语中看到了这一点，也从他的情绪中看到了这一点。他没有假装一切都好，他没有回避痛苦。13 Jungerliant Tai Hirenkun， 有些人试图回避生活中的痛苦，他们有时会转向成瘾或其他破坏性行为来回避痛苦，但最终这只能暂时是奏效。经历痛苦并不容易，逃避痛苦要容易得多。但正如我们在约瑟夫的故事中看到的那样，付出是值得的。有时我们可以靠自己做到这一点，但有时我们需要别人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与大家分享，从这个月开始，我将启动一个在线项目，帮助牧师们在向他人提供符合圣经的辅导方面取得成长。这是一个为期一年的项目，但我对此感到非常兴奋。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课程学习圣经所使用的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我很感谢这种教育。但当我在一周内与你们中的一些人见面时，你们通常不会问我希腊语或希伯来语的情况。相反，你们会与我分享自己的创伤故事，童年时遭受的虐待，与自杀念头的斗争等等。因此，我又回到了网上学校，以便更好地装备自己，从圣经的角度与你们一起经历这些事情。所以我想让你们知道，我和教会里的其他人都可以帮助你们度过因别人的罪而带来的痛苦。在教会中，我们经常为身体的痊愈祈祷，我们应该这样做，这是一件好事，但肉体的治愈只能持续一生。情感上的治愈和宽恕会影响几代人，约瑟的医治会影响几代人。二，时间，这是一个 X 因素。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达到宽恕的境界？我们不得而知。从约瑟被卖为奴隶，到约瑟的兄弟们来到埃及，这中间有20多年的时间。他准备好在第五年原谅他们吗？第十年呢？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当时机成熟时，他已经准备好了。当他的哥哥们来的时候，他有了从时间中得来的视角。当我的孩子们犯错时，我们通常会把他们聚在一起，让他们互相道歉。有时，为了自娱自乐，我会问其中一个孩子，你接受他们的道歉并原谅他们吗？他们的回答总是不，然后我就笑了。我知道当他们说对不起时，他们并不是真心的，他们只是说说而已。但我希望我们能教会他们宽恕的重要性。有时我们在教堂里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两个人互相冒犯，教会把他们聚在一起说，耶稣说要宽恕，所以要互相道歉并宽恕。然后两个人说了这些话，教会就会为自己感到骄傲。但如果道歉和原谅不是真心的，那就只是说说而已，就像对我的孩子一样。据说断臂需要8周左右的时间才能痊愈。一颗破碎的心需要多少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通过耶稣基督，一切皆有可能。三，神学。我相信约瑟夫之所以能够宽恕，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对上帝是谁有深刻的理解，他有很好的神学。当我约瑟夫有良好的神学素养时，我并不说约瑟夫读过200本神学书籍，或者他有华丽的词汇。约瑟夫有很好的神学，是因为他很清楚两件事。 他深信两件事，上帝是良善的，他可以信任他。第五十节也许是约瑟故事中最著名的一节。至于你，你对我是恶意，但上帝对你是善意。这与约瑟在第四十五章中对他的兄弟们所说的话相似。尽管发生了这么多事，约瑟夫仍然相信上帝是良善的，他可以信任他。约瑟被扔进深坑时，神是良善的。约瑟从坑里出来时，神又是良善的。约瑟被卖为奴时，约瑟信靠上帝。约瑟在波提乏家中得势时，约瑟信靠上帝。约瑟被关进监狱时，神是美善的。约瑟出狱时，神又是美善的。约瑟被兄弟出卖时，约瑟信靠上帝。最后兄弟团聚时，约瑟信靠上帝。上帝是善良的，你可以信任他。你是否选择相信将改变你的人生方向？当事情进展顺利时，相信很容易；当事情不顺利时，相信就难得多了。第五十章是约瑟生命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说约瑟死了。约瑟夫的故事讲完了，他已经完成了，但你的故事仍在书写。问题是，你人生的下一章会是什么样子？他们会充满苦涩和仇恨吗？还是选择相信上帝是善的？你会选择相信他吗？你会请求他不仅医治你身体上的疾病，也医治你内心的痛苦吗？我希望你这样做。